就是他的出身太特殊了，就他这种他的本名叫许彦骈嘛，他是出生于浙江的这种许氏家族。这个家族如果用我们今天的那种学官，我们现在叫个人叫学霸，我不知道高阳家族该要去怎么称呼他了。他简直就是一个学官的名门望族，甚至是贵族了。那种我自己还稍微的记了一下，就是说他妻子登科，然后五凤齐飞入翰林。他的叔伯辈曾经有过七个兄弟，五个入翰林。那个就是当时的清流领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联经出版50周年特别企划经典年年看。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选出50种跨时代的经典作品，请到熟悉作品的专家学者跟我们一起告诉你，在这个动乱的时代里面该如何又为何我们要重读这些作品。今天我们要谈的是高阳的胡选系列。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特别邀请到对高阳历史小说作品特别有研究而且有非常研究的郑莹教授，因为他在多年前出版了一本专书叫《野翰林高阳研究》啊，这本书帮高阳的生平他所有的作品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跟导读。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请郑莹教授来跟我们谈谈胡选的各种方方面面的相关的问题，当然背后 主角还是高阳先生。那我们都知道高阳先生一生的作品差不多将近100部，字数将近有3000万字，这是相当大部头的一个历史作品集。因为这样的数量，也因为它的内容，所以我们一般都毫无疑问的肯定高阳先生是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小说作家之一。那么在高阳的历史作品里面呢，你像我们今天要谈的胡雪岩系列，或者是联经也出版的《红楼梦传》系列，这个《曹雪芹别传》系列，都是他相当重要的代表性的作品。高阳的小说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他下了很多历史研究的功夫。虽然呢，这个他曾经讲过一句话，经常被人引用，然后引起很多的一些谈论啊，但这句话非常有趣。就是他曾经说过，历史除了人名和地名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跟地名以外，其他都是真的。那么高阳在写他第一部《李蛙》这部历史小说之后，曾经对历史小说跟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做了很重要的说明。也因为他特别重视历史，让他的历史小说的作品就呈现了很特别的一个特点。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想请教郑教授，就你的观点来看，高阳的历史小说特点在什么地方？
谢谢发行人有这个机会哦，因为高阳是我在做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的题目，那我非常非常接到这个邀访的时候，我是非常开心，因为那几乎已经是将近20年前的事了。那我也会发现说，因为这个主题非常好，就是说在一个纷乱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而联经为什么又要作为一个这么重要台湾出版的一个王国，我觉得联经可以担当得起这样的一个角色跟位置，在这个时候还要来整理出50部经典，那这个很像是在给一个当今的世代做一个垫脚石，或者是下一个锚。那个下一个锚是要把心给定住，然后要从文化去寻根，从文学去寻找心灵的那个根在哪里。那我自己呢，高阳是我的博士论文，然后我又进了学院里面去教书，然后也现在在台北医学大学作为一个专任的教授，然后也曾经在这个学校做一个人文艺术中心的主任。那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阅读重不重要，尤其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享受阅读的快乐之余，能够去亲近历史，甚至是某一些过往的时代，它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借鉴，生命的借鉴。那这样子去思考的话，我就发现说，哇，那 当时我选择做羔羊简直是给我自己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福分，因为我想刚刚发行人所说的，就羔羊他已经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小说家，他书写过这么多这么大分量的从文字 到书籍，然后到我们即使过去了羔羊的百年名单才刚过，然后有一天之后我们可能还要再往前走100年，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出于羔羊 在凌驾于羔羊之上，因为他的小说我们在讲说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落处有羔羊，就是那个金庸所提供的那种奇侠那种善意的那样子一个那种快意恩仇的故事以外，羔羊也有这些非常非常人情世故的，可是只有羔羊可以给我们一个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它是太重要了，那个是除了羔羊没有人可以做，就是他的出身太特殊了，就他这种他的本名叫许彦骈嘛，他是出生于浙江的这种许氏家族，这个家族如果用我们今天的那种学官我们现在叫个人叫学霸，我不知道羔羊家族该要去怎么称呼他了，他简直就是一个学官的名门望族，甚至是贵族了那种。我自己还稍微的记了一下，就是说他妻子登科，然后五凤齐飞入翰林，他的叔伯辈曾经有过7个兄弟5个入翰林，那个就是当时的清流领袖，可以这样说，所以他是一个深谙学官之那个整个的中国最核心，他还不是一个地方官吏，他是常办军策，有能力去主导一个有清一朝的政治走向的这么样的一个家族，所以即使羔羊到了现代他还是这样的一个出身，所以我们在当在笑他说哈，他自己好像是学官两师，他只能做一个野翰林，所以我想这样的一枚章处处刻在他自己的历程之上，他的题诗他的书法之上的这么一个野翰林，那里面有多少的落寞沧桑，甚至是觉得啊错了时代了，可是这个错了时代我总会更愿意相信是这个时代给了我们羔羊，羔羊真的去当官了，他也就是一个某某某某先生，可是呢就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写清史如写家史的背景，他才能够去写出这么多的脍炙人口的100部的历史小说，然后他就变成他的时代的一个哇非常磐石巨擘的定在这个时代，所以我自己是非常享受，然后我也不止一次的听过我自己学院里的老师，大家读金庸还有点害羞，就偷偷的读，但是读羔羊呢都觉得我在仰望一个学术的巨人，我在跟上他的脚步，然后又可以这么的从里面读到为官必读李鸿章，为商必读胡雪岩，我又从里面去享受到人情世故，所以我觉得羔羊是他的时代未来的这100年恐怕都很难有人，我们放眼两岸也都没有人能够超越他的。
这个你说的非常好，我完全同意你对羔羊的先生的这样一个评价。那么刚才你也特别点出了他确实是出身一个可以说他是世家子弟啊，也因此呢他在创作历史小说特别是清朝的这一部分的时候，我想他是深有体会也深有了解啊。我记得有人提到过说问他你怎么可能在胡雪岩里面对于官商之间关系的拿捏以及这个人情世故的掌握这么样的细腻，他的回答很简单，是我因为我有那样一个出身背景，所以我也都知道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应酬对话交往这样关系网络是怎么样形成的，确实是对他的写作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你刚才这个提到的。那你也提到了这个 把高阳跟金庸做一个比较，哇，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论点啊，就是说两个人在一个武侠，一个在历史。但是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我相信高阳先生在历史研究的功夫上面是下了相当大的一个功夫。他自己说他自己有考据癖，那确实也是如此，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他另外一部非常被重视的就是《慈禧全传》。那么我们都知道他曾经为了写这个《慈禧全传》，他会到中央研究院的图书馆去查资料，去阅读文献。因为有这样一个下的功夫，他喜欢阅读文献，又喜欢考据历史，所以对清朝的这个历史不止掌故，历史事实也掌握得非常的好。接下来想请问高阳先生，对在写作历史小说的时候，这样一个历史研究的功夫对他的历史小说的写作有什么帮助？
我印象很深刻哦，在高阳先生过世的好像一年，他的就好天霞女士 跟女儿就决定把他所有的藏书都捐给现在叫做国家图书馆、哦、对对，当时叫中央图书馆，是就捐赠。那我当时也是想方设法就要到了那个捐赠的书目。当时呢，我一看到那个书目，我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不愧是高阳。你完全可以看到他所，我们在讲说知识考古学、知识考绝学、考据癖，他那个都除了是他天生的那个家族给他的这种，因为您也知道，我记得您跟大春老师在那个访谈也都有提到说，俞平伯，你几乎所有清末的这些名门望族，清末的名人们，大概只要来自江南的，跟高阳家族，大概不是什么七大姑五大舅，全部都是有这种关系，所以他是非常娴熟于那个家庭往来之间所有人的对话，那个对他是太娴熟了。但是我想要讲的提醒的另外一个是，他是下过功夫的，他在写慈禧前传、玉作珠帘的母子君臣的这个系列的时候，他还没有去过北京，就所以他的笔下的这个北京，甚至后来的北平，你在他的书目里面你可以看到京兆的所有的地图，然后你可以看到甚至是水路、嗯、我们今天讲就是说河道怎么走的、
啊、大运河交通，
对，他这些都在他的书目里面都是含瓜的。所以他很有趣，就您都完全知道高阳的那种赶稿简直是文坛一绝了。他曾经有过那么一次的记录，是一天要有五个稿要同时出去，
没错，
对他，所以那他的前妻郝天霞就叫郝天霞说，你就帮我抄这个圣旨，今天这一份你就抄完圣旨发出去。然后我们就会很好奇问，那你同时写五个朝，有明朝，有汉朝，有清代，有什么，他五个稿同时要有不同的朝代？他说不会，你把人放到他的时代去就对了。所以那个人放到他的时代去，他对于那个时代背后的一切他是娴熟与掌握的。所以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所下的功夫了。那这个功夫也许他在幼年时期，他就是一个不喜欢理科的人，数学的人，所以他当时在躲那个对日抗战的时候他会很遗憾说他没能够接受完整的教育，但是也就是那个时间他可以把数学丢掉，把理科丢掉，他就在家里读他的家里的藏书，就是躲到乡下去读藏书，所以他很多的功课是老早都做足了的。所以他我们在说他的那种考据癖，他是一个，因为我们的过去就中国的语言的时态，我们没有那种 was 或者是 had 那种过去式，所以你即使你在提醒说昨日或者是清朝咸丰几年发生的事情，那个时间点的提醒很短，就它很短暂出现，但是它只有大量的填充了过去的血肉， 就股价出来，可是你要不断的把人放回去议政厅、议政的大殿里面，然后要回到官房里，让他们说着古代的话，穿着古代的衣服。那这些高阳都是做足了功夫的，所以他的考据癖，我想他也自己创造了一个中国的历史小说从未有过的，把血肉细节填充到这么的丰满的一个小说里头去。这是高阳他的考据癖，然后他的家世在他的小说里面是充分的彰显的。
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阅读高阳历史小说，特别是胡雪岩或者是慈禧全传，甚至年金也出版过他的红楼梦传系列、曹雪芹别传系列等等，都可以看到他在历史文献上面所下的深厚的功夫。那就这一点来讲，我再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他那句很有名的话，历史除了人名跟地名以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跟地名以外都是真的。那么这句话背后的真正的意涵是什么？你怎么去解读这句话？他把历史的事实跟小说的创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
记不记得他的那个曹雪芹的这个系列一开始的抹灵春，然后茂林秋，哦，那个颜林剑，那个这里一开始的这个抹灵春，到后来就出现了曹雪芹别传的嘛。那这里高阳很有趣的是，他的历史小说用了这么一个主角，这个人的名字叫曹雪芹。那我们一定会很好奇，《红楼梦》里面的，因为我们胡适先生拍板定案的嘛，《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
是。
那我们就很容易的会把曹雪芹跟贾宝玉去给连接在一起了。那高阳先生所说的这个，他里面他比如说曹雪芹的这个系列里面，他就在说，我并没有想要去写曹雪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要去追寻的是曹雪芹是怎么写出了《红楼梦》这部书的。就曹雪芹他，所以他小说的一开始，抹灵春的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他想要做，那对于一个文字工作者来说，曹雪芹如何创作了贾宝玉这个典型，这是我好奇的。所以他在里面呢，他也移花接木的用了《红楼梦》的一些情节，秦可卿迎上天香楼的这一段。可是呢，他就因为他自己的历史考据里面，他还发表过论文的，他认为曹雪芹家族跟李许家族这个姻亲关系里面，这个李许呢有一个不成才的儿子，而曹雪芹是在《红楼梦》里面把史事给变形了，把它倒过来写了，变成贾珍是一个那种品行不检、行为不检，然后去侮辱了自己的媳妇秦可卿，害得秦可卿上吊自杀的这么一个人。所以高阳去把他做考究了之后，他觉得这恐怕是反过来了，反而是有个混账儿子，然后老爸去帮他背了骂名，所以他在小说里面才去写了贾珍跟贾蓉的这段故事。所以他，我们如果在看高阳的曹雪芹的这个系列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你一开始希望去对照出一个贾宝玉是谁，林黛玉是谁，薛宝钗是谁，可是大概小说抹灵春你读了三分之一，你就会彻底放弃了，因为他并没有要给你这些曹雪芹到底是谁，他的身世是什么，他没有要给你这个答案，他反而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曹雪芹作为一个创作者，他活过什么样的时代，怎么样的背景，而他最后写了那么一部《红楼梦》。所以高阳是一个，我觉得他绝对不是，即使他那么的，我觉得他的生命有好多被赶稿给消耗掉了，最可惜的是他永远来不及去回顾他的每一部作品。可是他即使如此，他都没有消磨了他的创意，因为像他都会去选择一个切入点，他想要写慈禧的时候，他要让你看到的是慈禧在那种政商诡谲的状况下，他怎么样以一个女性介入了清朝的政治，然后有多少的情爱的纠葛。 他在写曹雪芹的时候，他也要告诉你的是曹雪芹，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曹雪芹，而不是要给你一个那个考据派的那个索引派的告诉你说，哦，曹雪芹的确有个表妹，而他跟谁又有什么样的爱情，所以才有红楼，不是的。所以我觉得高阳是一个，他是每一部书他都在找一个切入点，而这个就会出现了我自己认为给高阳最高的评价，就是以小说造史这五个字。他学官两时，他可能像张岱，明末的张岱，最后人生苟活下来是要写一部实愧书，写明史，明为什么亡了。我觉得高阳也有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心态，就是清为什么亡了，而我不是一个，我再不是一个史官了，可是我想用我的小说写出那个历史定位，而且是非常的太史公说的，而我高阳说，然后是用小说来说。
是的，确实是如此啊。郑教授，你的书里头也对高阳有一个很大的评价，就是他最大的企图就是你刚才说的用小说来造史，也就是利用小说的创作来呈现历史的另外一种面貌。这么做不容易，我想高阳先生在世的时候发挥在这个历史研究上的功夫其实是相当多的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红楼梦传》或者是《曹雪芹别传》，他在写作这个小说历史之前呢，其实就已经出版了两本小书，一个是《红楼一家言》，
是是，
另外一本是《高阳说曹雪芹》，可见他下了很大的功夫。但他进入小说创作的时候又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去，这个世界里面呢是他创造出来的一个小说世界，但是小说世界又建立在一个历史的基础上面，所以形成了历史跟小说之间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辩证的关系啊。我们也因此可以从他的小说里面很容易的去了解当初的历史的发展是什么样子，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优点。但这优点呢，我们刚才讲的是曹雪芹跟《红楼梦》，回过头来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我想在胡雪岩这个系列里面啊，我想可能表现的也是相当透彻的。胡雪岩系列一共是有三部，我们现在是用三部六本的方式来出版，大概200万字。最早出版的时候是1974年，一直到现在为止都还是高阳小说系列里面最畅销的一部。那么这种畅销基本上来讲是持续不断的，因为你看1974年他出版胡雪岩系列第一部胡雪岩的时候，当时台湾的经济正在起飞，所以工商企业界晚上聚餐的时候几乎话题大部分都会关联到正在连载的高阳所写的胡雪岩的这个历史小说，因为很明显的官商关系，政治跟商人关系，或者所谓的第二部的《红顶商人》这个书名更是影响巨大。但在这个写作的上面，他对晚清的历史从慈禧全传开始一直到胡雪岩确实是有很深入的研究，更特别是这个胡雪岩算是他家乡的人士啊，所以我想对胡雪岩他应该有更深的一个体会。所以我想请问，就是高阳在这部历史小说里面要怎么样呈现出一个，或者想营造什么样的一个历史故事，他要透过胡雪岩来说明什么，表达什么。
我自己也有过一个经验，我去杭州的时候也是刻意的走了胡雪岩故居，那真的是两条街整个一大片的宅子哦。那甚至我们当时以那个年代才开始有的电话，它胡雪岩是整个杭州最早有电话的一个宅子，然后那个宅子里它甚至是胡雪岩的母亲定下的一个规矩，是你可以娶很多太太，可是每一个都要把它放回家里来，就是每一个你不能在外面置别室，可是所以他的每一个姨太太的房间都是有电话的，然后有一个总机相连。他是一个很有趣的，胡雪岩是一个很有趣的个案。如果今天要我在高阳的所有的100部里面 先挑一部来读，我还是推荐胡雪岩的，因为他太既有高阳的写青史如写家史，又是他的家乡人，甚至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像高阳那么清楚胡雪岩怎么起家的，然后他是怎么样借官的力量来帮助他贷款采买军备，然后得到一笔钱，然后甚至他的败落也是因为他其实是富人之人，如果以我们今天来看，跟我们今天 AI 要不要取代我们的时代是非常相像的。就如果我用机器来造丝、来纺丝、来纺织，那那些帮我采桑的那些农户们怎么办？他的一个观点就跟我们今天到底 AI 要不要取代人工，一百年前清末已经在一百多年前遇到的是同样的，所以后来盛宣怀家族取代了胡雪岩，就是因为他们大量的用机器进入中国，所以变成了新的霸主。那个胡雪岩是一个高阳太能够把他的长才施展开来的一个太好的主角了，所以我在爬书高阳的胡雪岩系列的时候非常非常困扰，因为他有大量大量的情节，而这个情节我后来是用了黄仁宇先生的关系千万重去解套了。就是黄仁宇就说呢，所有的人事的凡是放到社会活动来的时候就不外三种关系，他说生死、男女跟经济。哇，这三个我当时一读到这个关系千万重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把高阳的胡雪岩给解套了，因为他就是把胡雪岩放到这三个关系里头去，生死，死生是大事，可是你每遇到一个跟自己的生命攸关你生死的时候，你先想到他人还是自己，或者如果是你自己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面对你当时的处境。那男女更多了，在高阳里面那个罗斯太太，她甚至可以知道有一个人比我，她非常像那个荆轲刺秦的时候，她就说你给你三个上策、中策、下策，燕太子丹是不是一个明主，结果你竟然只要他荆轲去刺杀，就你应该上上策，应该要联合六国来对强秦之类的，可是他可能是一个三百年的大计。所以高阳非常瞧不起燕太子丹，也觉得荆轲你太愚蠢了，就这么一个不适合的人而你去当做你的主子。那放到胡雪岩来的时候，就说他的男女关系里面有时候他是刹得住车的，他知道说这个女孩子有一个他用得上他长才的人，我愿意把这女子让给他，然后他们两个就变成了我的一个大的一个助力。他常常在这，然后他也善用女性来帮他主持一方的事业，所以这个，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经济关系。我觉得那个经济关系里面，他甚至是一个你怎么样使你的经济事业体变成一个稳固，你要借重的各种的多方的力量。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说，你如果是用这个来看胡雪岩系列的话，几乎就是高阳所有的他的长才都给施展进去了，而且在说了那么，我觉得如果到了近代，如果没有高阳的胡雪岩系列，也许胡雪岩不会有今天的名声。这两个是一个加成的，因为高阳写过胡雪岩，胡雪岩这个人就立体起来了，而且他就在他的历史之上变成了一个活着的人。那我觉得高阳是功不可没。
是，我想你的评价也让人同意啊，就是说在他的将近一百部的作品里面，我想你会推荐读者如果要读高阳历史小说，可以从胡雪岩开始，因为他既有历史的背景，又有小说的吸引人的故事。那么这部系列从胡雪岩到红顶商人到灯火楼台，这个三部曲刚好是在描述胡雪岩从兴起到没落。那么特别到了灯火楼台，高阳总是忍不住要去描述一下这样一个成功的商人最后为什么会走向衰落啊。当然你刚才提到绞丝厂季节机械化是其中之一，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所以我想最后我想请问一下，高阳如何在灯火楼台里面描述胡 忽显的衰落。
我最喜欢看高阳是他常常都从就算是很多人在批评他的跑野马，我有时候觉得跑野马也是很过瘾的，因为他跑出去，野马跑出去的路途看到的还是那个时代的风景嘛。然后他，我最喜欢他，他跟金庸在经营有一点像，他常常都是从一个暗夜的书房，一个远远的客栈喝茶的人，就是都好像是跟一个主要情节不太相关。他跟我们古典小说的那个谢子也有点像的，我先写一个小的故事，远方的人，然后慢慢的跟那个《红楼梦》的那种草灰蛇线也有点像，然后慢慢的拉进来。所以他一开始他就说那个不得意的这个胡雪岩，他其实是到处在帮当铺，然后银票去收呆账的。然后呢，他就写了这么样的一个人，就是王友龄。他的官商勾结的第一个人就是从王友龄开始的。而这个王友龄呢，因为就已经考上，可是没钱进京去考试。后来呢，高阳就看着这个人每天在那里一碗水喝了又喝，喝了又喝。后来他就问他到底是为什么，就他竟然把一个他已经收到的呆账，而老板觉得那是不可能收回来的，这个钱就放给了王友龄，让他去进京赶考。这么一来的时候就如鱼得水，王友龄回来当官了，然后他的那个事业就从这里起步。那这个起步你就知道说他是累积了，借助了非常多人的力量，达到最后的他可以从红顶商人走到一方之霸。可是最后的倒台呢，我自己最喜欢的桥段，也许也是等一下希望能够跟更多的听众分享的这个小的桥段，就已经没落了，可是你要不要，你已经变成项羽，那个已经在乌江边了，如果你是刘邦，你一定即使你只剩下8000个子弟兵，出来只剩几个人，你还是愿意过江去再另谋他期。可是那个项羽的面子下不来，他觉得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宁可自刎了。那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是胡雪岩，他真的没有再起的机会吗？可是他自己的为商之道一直在说要诚信。那最后呢，风声已经出去了，他即将倒台了，就像我们今天挤兑风波就要来了，你那个门板拿不拿下来？你如果拿下来，你就知道你再多的经营也是被搬空的。可是不拿下来，你胡雪岩一生的盛名也没了。所以这里面高阳竟然可以去写那个借由那个门板拿不拿下来，去写胡雪岩到最后他人生在坚持的是什么。他坚持的这个曾经使得他成为商业霸主，可是你最后你要不要对得起你胡雪岩这个人，是最后的那个门板拿不拿，可能他最后没有写出来，但是我想我们自己都知道的，他一定还是得对得起胡雪岩这三个字。
刚才郑教授特别提到《灯火楼台》这本书对他来讲是深有感触，那么我想描述一个成功的人的衰败总是一种命运啊，所以最后我想请这个郑教授，在《灯火楼台》这部书里面有哪一个段落是最让你感动的，可以跟我们听众一起分享。
是，谢谢发行人。我想就延续刚刚讲的那个胡雪岩到他商业帝国的最后已经出现挤兑风波了，然后一般我们在看高阳的其他作品可能会很享受在他累积了很多考据癖的知识，可是这一段反而是非常小说的情节，那我很希望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在小说里面他就借由富康最后的挤兑风暴因为这是当时盛宣怀跟邵友濂他们用计造成了富康最后的一个挤兑风暴，所以呢他借用了两个小伙计的对话，他就说一个呢就说真的出轨了，就是发生了怪异的事了，他说你说啥，说你听，阿信侧耳静听了一下，除了事声之外别无他意，不由得诧异的问你叫我听啥，你听人声，说破了，果然人生似乎比往日还要糟杂， 但人生与鬼又何干？他说，你们去看看，牌门还没卸，主顾已经都在那儿大排长龙。
非常谢谢邓教授
今天
跟我们分享高阳的历史小说，特别是对浮显这个系列解释和说明。我想听众们听到邓教授的解释之后，应该对于阅读高阳历史小说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非常谢谢你。
我想说的一句是，请大家读高阳，真的是不会失望的，他可以陪你一辈子。
谢谢。